谢主，让我们下午又有这个时间。感谢主，让我们有美好的敬拜。再次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可以学习亲近他。今天又有这个机会可以跟大家去分享主的话语。我们要来先读一段经文，应该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的第二章。约翰福音的第二章一到十一节。约翰福音的第二章的一到十一节，如果你没有圣经的话，前面有字幕，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因为不长，所以我们同声来，一起的，从一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南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宴。父亲吃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摇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阿门。好，我们先读到这里。今天的题目叫做超越一切，超越一切。好的，这个水变成酒的这个神迹呢，大家应该都是，如果来教会一段时间，应该都是耳熟能详的。这是耶稣的第几个神迹？
第一个。
这是一段很重要的经节，为什么呢？大家知道，在圣经不是一天就突然被写下来的，它是有一段历史，根据很多人当时是用手抄的，各种不同的，有的人抄漏了一段，有的人这边多了一节，慢慢在历史当中，形成就是我们现在有的圣经。其中呢，可能有些人当然没有读过，就是所谓叫做次经或是伪经，伪就是虚伪的伪。这些就是没有被归纳于今天的圣经里面，但是当时分辨不出来，就说，哎，这个好像比如说，有什么多马福音，大家可能没听过的多马福音，这今天是没有的，因为这个后来被认为这并不是正典，并不是我们所真正相信的圣经。那其中呢，有很多就是说什么耶稣小时候。他比如说让麻雀复活，可能有大家听过有这种传说啊，或者是他小时候有什么很突然显出什么能力的，但是没有，为什么呢？根据是什么？约翰福音这里清清楚楚写的说，这是耶稣的第一个神迹，所以如果有记载在这之前的呢，我们相信那都是假的，都是后来的人编出来的，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开始，也是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呢，说我们可以说是一个起点。所以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我觉得内容应该大家都已经很熟了，所以我们就不再重复细节了。这个神迹呢，大家都知道，我们称于水变成酒的神迹。你如果读经文，刚才短短的十一节，轻描淡写的我们就读过去了。但是呢，这里面有很多让我们可以值得思考的事情。想要说的是，可能我们平常读的时候没有很深刻的去想当时的这个情景或是什么样的情况，但是我们今天我们慢慢的，我们细嚼慢咽的慢慢的来品尝这一段经文，我们就会发现里面有更多的真理在里面。说到水变酒，因为我是学理工科的，我喜欢用这种方式来解释这一段。有没有人知道水的化学元素是什么？ 大家高中都有毕业，是不是？啊，H2O 对，酒呢？乙醇，乙醇，对，它是两个碳，六个氢，一个氧。OK， 我不是要上化学课，大家不用紧张，我也不会考试的。如果你只是读这段经文的话，你会觉得就像之前这个图啊，觉得是一个透明的液体变成一个好像有颜色的葡萄酒，你觉得很简单的，觉得很简单。但是如果你从化学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很不简单。为什么？我们都学过化学式的，它左边跟右边是要怎么样？是要平衡的，是要平衡的。左边有什么，右边就要有什么。所以它不会变的，它是形状会变，或者是它的姿态会变，但是应该左右是加起来是要一样的，这是一个等式，等式。所以让我们看，水是由氢和氧组成的，但是呢，变成酒精，变成乙醇的时候，它里面有什么？有一个是水没有的东西，就是什么？是碳。所以这个神迹比我们所想象当中的难度是更高的。并不是说就只是变颜色而已。你如果只看图，觉得只是变颜色，但是呢，你仔细的去看里面，这是一个无中生有的神迹。如果你只是看一个颜色变另外一个神迹，你不觉得是这样？但是这是一个无中生有的神迹。为什么？因为它的物质本身都转变了，对不对？它并不是说只是变颜色而已，原来没有的水里面是没有碳的，但是呢变成了酒精之后，它这个碳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你用氢跟氧怎么样去拼，怎么去凑，任何的化学反应都不能让它变成碳，这是没有办法的，即使以今天的科学技术都没有办法的。但是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无中生有的神迹，不是只是纯粹表面上的变化而已。所以这个用这个方式来理解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耶稣行这个第一个神迹是很有意义的，是意义重大的，是超乎我们表面上所看到的。我们常常跟神求，神啊，我需要这个，你帮助我吧。然后可能过几天祷告应允了，然后神就是好像替我们完成了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很少去思想说，在这个背后到底神他用了什么方法。有时候常常其实是超出我们想象的方法。有时候你觉得表面上看起来轻而易举，很简单的就解决了，但是神做工的时候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的。当然对神来说，不管是把水变酒，或是不管是变颜色也好，无中生有也好，对神来说都是一样简单的。但是呢，我们要看我们常常轻看神的作为，有没有轻看神的作为。常常觉得好像拜神跟去庙里面拜佛一样，有时候会有这种错误的观念。我想要什么，赶快耶稣帮我，然后耶稣好帮你完成了，就觉得好好好，耶稣这次很灵啊，我一讲他就帮我做了。但是我们要知道，神行神迹并不是说只是为了满足我们的需求而已，不是只是为了满足我们的需求，而是等一下经文后面有写是彰显神的荣耀的，并不是那么随随便便就可以的。我们看刚才的经文，第三到第五节，这个神迹的开端是从哪里来的？是写在这个三到第五节的地方。是谁来找耶稣的？耶稣的母亲来找耶稣的。然后呢，耶稣的母亲对耶稣说什么？第三节说他们没有酒了。你有没有想过这个这只是一个叙述句，这不是一个问句，也不是命令句，只是在叙述一个事实，说他们没有酒了。大家有没有想象过玛利亚这样说的时候是什么用意？告诉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如果是你，你怎么样？你妈妈来找你，你去参加一个婚宴，然后妈妈来找你说他们没有酒了。如果是我的话，知道了就结束了，没有什么好说的吗？知道了，不关我的事嘛，对不对？但是玛利亚这样子来找耶稣，他有什么用意呢？我们很容易的想象说，玛利亚就是想要找耶稣帮忙嘛。但是有另外一个层面，我们也需要想的是，耶稣，因为这里说明显说这是第一个神迹，对吧？所以耶稣在这之前，我相信他没有显出任何超自然的力量。玛利亚虽然看着耶稣长大，但是 我不知道他对耶稣的这个行神迹的能力他有没有认知。当然他从小从怀胎的时候就怀胎之前他就知道这个孩子是与众不同的，但是他有没有认知到这个程度说耶稣可以行超自然的事情，我觉得可能没有，可能没有。而且大家可能也有相似的感觉，就是家人呢往往跟你看外人不一样。做过父母的应该都知道，你每天看孩子成长你不觉得他在成长，每一天每一天在看。可是你比如说哎，久久比如说过了几个礼拜几个月或者几年带到某个朋友家去，那朋友说哇谁谁谁长这么大啦，有没有？我们小时候都被讲过对不对，都是这样子的。因为久久看到一次就是哇突然长这么大了，但是我们父母每天在身旁看的时候有时候不觉得，没有察觉到父母长大，没有察觉到孩子长大。所以我不知道，我个人是觉得可能玛利亚在这个方面她并没有，她并不知道耶稣可以做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她来找耶稣的时候当然怀着一个期待的心情也不一定，但是她实际上不知道耶稣能做什么。为什么我这样想，因为在第五节说什么呢，她母亲对佣人说她告诉你们你们就做什么，她不知道耶稣要做什么，她不知道耶稣要做什么，但是她只是说他告诉你们你们就做什么。这是可以说是一个有很大的信心，因为玛利亚只是知道耶稣并不跟平常的凡人我们一般人是不一样的，他只知道这一点，他知道这个是神那里来的孩子，但是他并不知道耶稣实际上能做什么。可是他来请求耶稣的时候他是一个凭着信心的来请求，说我虽然不知道你用什么方法，你有去找谁或是用什么工具，但是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耶稣的面前说他们没有酒了。而且他不是命令说耶稣赶快来帮忙，他没有，他只是叙述这个事实。有时候我们祷告反而这样子，我觉得更能摸着神的心。我们习惯性的祷告就是求啊求，耶稣啊求你帮我，愿你什么什么，我们常常用这种口吻来求神动工。但是我们有没有学会跟神倾诉事实，就是你周遭发生的事情，你现在处在什么一个情况，当然神都知道，但是呢我觉得神可能更喜悦我们向他倾诉，不是每次就是来到他面前祷告就是求啊。就像如果你的孩子每天在找爸爸我要什么什么，我要吃东西，我要钱，我要买玩具，每天都是我要我要我要我要的时候呢，做父母当然乐意给，但是呢我觉得作为父母我们的天父也是，他更希望他的孩子来跟他说，爸爸我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现在觉得很不舒服，或是我觉得现在很痛苦，或是反而是哎，今天我有什么事情我很高兴。我们喜欢孩子跟我们分享这些事情但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常常没有带着这个态度，我们不知不觉就是求神求啊求啊求啊。所以我觉得在这里第一个我们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玛利亚的这个态度，她来到神的面前，她只是向神叙述描述她现在的环境她的处境，而且完全的这就是完全的交托给神，信靠她说虽然我不知道神会为我做什么，她也没有直接跟耶稣说你赶快想办法弄酒出来，她没有这样说，她只是告诉她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在这里的回答可能令我们有点诧异，耶稣说什么，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如果你手上有圣经他有写原文是什么，母亲的原文他这里说妇人原来原字是说妇人，他不是叫他妈妈，他是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会不会觉得耶稣这样说很没有礼貌，对妈妈怎么这样子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要是你儿子这样跟你说你是不是打他一巴掌，是不是为什么耶稣在这里要这样子说呢，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因为我们在这里想要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耶稣他百分之百是人百分之百也是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这是真理上我们绝不能让步的一个部分。如果我们看很多的异端，第一个他们就是想办法否认耶稣的神性，否认耶稣的神性，比如说耶和华见证人说耶稣是被造的，他是神造了一个，就 就是他，因为他们说他是投生的，所以意思就是说他也是被造的，或者说他只是天使长的其中一个，这是异端上常有的，这就是否认耶稣的神性，说他其实不是神。也有一些异端呢，他否认耶稣的人性，就说耶稣他是神，所以呢，他不管有什么事情，他都不痛不痒，他跟我们不一样。但是不是，据我们所相信的，就是耶稣100%是神，他也100%是人。如果这两个不成立的话呢，会有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如果他不是神的话，那我们何必要信他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如果他不是人的话，十字架就完全失去意义了。因为神只是造出一个东西，跟一个动物一样，造出一个东西把它挂在十字架上，这样救恩就完全失去了意义了。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耶稣呢，在跟玛利亚他回答这句话的时候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或者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的时候，我相信他是以着神子的身份在跟他的母亲说话的，不是以玛利亚的儿子的身份来跟他说话的。因为他现在他要行神迹的时候，他是以神子的身份来行这个神迹的，所以他紧接着就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意思就是说，神要动工并不是说人来决定说什么时候动工的。我们有时候会有错觉，就是说因为我求了，所以神替我做了什么，但是不是的。神要什么时候动工是神自己决定，主权是在神的身上的。所以耶稣在这里很清楚地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就是说行不行神迹是在乎神的，不管是耶稣肉身的母亲或是谁来找他都是一样的，要不要行神迹这是耶稣神他来决定的。好，我们再紧接着看六七八节，这里说耶稣他实际开始行动了。第七节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第六节这里可能需要稍微解说一下，他说按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2-3桶水。大家知道这个石缸的水是拿来做什么的吗？这个石缸的水是拿来洗脚的，简单来说就是洗脚水，洗脚水。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中东那一带很多沙尘呢，很多沙尘，所以他们去婚宴，去人家家里就是吃饭的时候呢，都会先洗脚的。所以那其实那个石缸的水是洗脚水，是洗脚水。好，那你看耶稣说什么？刚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哦，如果你是仆人，假设你是站在仆人的立场来说，耶稣说把刚倒满了水，他们倒满，你会不会去做？很容易嘛，对不对？倒满，好，赶快倒满。第八节说什么？现在可以摇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如果你是仆人的话，你做得了吗？简单的说，就是你盛一碗洗脚水，然后拿去给管宴席的，然后他们就送去了。好像不是那么容易，好像不是那么容易。但是耶稣是这样说的，而且之前玛利亚说，他说什么你们就照着去做。大家可能因为我们来教会一段时间了之后呢，对耶稣有某种形象已经产生在我们里面，觉得好，当然耶稣说了我就一定会去做，我们都很顺服，我们是乖乖羊啊，就是耶稣说什么我们就做。可能我们有一些偏见或是误解，我不是说在座各位都是这样，但是我想大部分的人对耶稣的想象当中的耶稣的形象啊，可能大概都是这个样子，大部分的人，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啊。我们最常看的就是这种画嘛，你看很多艺术画啊什么的，耶稣都是长这个样子的嘛，就是基本上就是五官是很清晰的，然后是头发型也是这个样子，有一点点胡子这样，然后总是披着一个什么，好像大部分都是这样。但是要先告诉大家，这个是艺术化。第一个，耶稣应该不是白人，你看起来好像常常都是皮肤很白的，但是耶稣应该不是白人。如果他是在以色列那里出生的话，应该肤色是甚至可能比我们还黑一点的。所以这只是艺术化，不要被这些话而误导了。那 也许有些人的形象当中觉得哦，耶稣是很有智慧的，很有智慧的，会这有点夸张，不过你觉得有点应该是看起来很聪明的人，哦，也许会这样觉得，但是呢，有没有想过，耶稣他的工作是什么？他的职业是什么？在他出来传道之前，他跟着他爸爸嘛，所以他是木匠嘛，对不对？所以木匠长得应该不是像博士一样的，不是像研究做研究的一样，也不是像这样清清白白的，然后这种也可能披头散发不一定，但是至少不是这种白白净净的这种，这是我的想象，圣经里面当然没有描述，是木匠，然后跟着耶稣的门徒，他们原来的工作大部分是什么？打鱼的，所以 你可以想象啊，如果那个仆人，你是仆人在那边看到这一群人来的时候，带头的是个好像全身都是肌肉的这种 做木匠，然后就是全身是做工的这种，然后后面跟着一群更雄壮的晒得黑黑的，这一群人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了，对不对？我猜彼得啊他们这些做渔夫的应该都是这种浑身肌肉的，然后就是看起来就是一副马上可以打架的那种的，跟我们平常读圣经的时候可能想象不一样，所以如果站在仆人的立场来说的话，我觉得要照着耶稣所说的话去做好像不是那么容易。为什么呢？看起来的样子可能不是那么有权威的，懂我的意思吗？好像不是看起来说难听点，可能不是那么就是学识渊博的那种，当然他有神性的光辉，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以外表来看，或者是你看门徒的话，就是很普通的渔夫嘛，然后叫他们说把这个洗脚水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喝，我觉得这个挑战是很大的，这挑战是很大的。当然这里面甚至没有描述，没有描述说这个水是在什么阶段变成酒的，没有说。我个人是相信，我个人相信当这些仆人他们摇这个水起来的时候，我猜测应该还是水，我猜测，这圣经没有写啊，因为如果变成酒的话，你第一个看到颜色会变嘛，第二个你会闻到味道嘛，对不对？那但是我猜测应该在仆人还没有送到管宴席的那里，甚至他送的这个途中呢，我个人相信应该都还是水，那等到送给管宴席的人呢，第九节说什么？管宴席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那就说，哎，叫新人来。那我们看，他这里说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所以我相信佣人是看到了这个变化的，他看到了这个变化。但是没有说是哪一个阶段，有可能是已经从水倒到缸里就已经变了，也不一定，也有可能是摇出来的时候变了，也不一定，或者是他正在走送途中变了，也不一定。但是我个人愿意相信是在最后一刻神成就了这个工作，因为神喜欢我们有顺服的心去按着他的旨意来行，而且是要完全的顺服。这对仆人的信心考验是大的，考验是大的，因为如果你还没有看到的时候，如果已经是酒了，你送给管宴席的喝好像很简单嘛，因为已经知道这是酒了。但是我相信，有时候神他会要求我们更的信心程度更高一层，可能送到管宴席的手里的时候都还是水，直到他喝的时候才变成酒，也不一定，也不一定。当然，我再说一次，这个圣经里面是没有写的。但是呢，我想要强调的是，有时候我们在做这种对神凭着信心要求的时候，或是求什么东西的时候，神不一定会马上应允，对不对？而是有个过程的，有个过程的。而且有时候呢，是完全没有任何迹象的。有没有这种经验？我祷告祷告，怎么祷告就是没有回应，连个迹象都没有，没有任何的前兆，没有任何的预兆，好像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一样。但是时候到了，就在那一瞬间呢，神就成就了那件事情。有没有这种经验？我想很多人都有这方面的见证可以做。所以有时候我们祷告会灰心，觉得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是不是神没有垂听了，或是神不应允我的祷告，不听我的呼求。但是 我相信有时候这是神的对我们信心的考验，信心的考验，或者是神的时候还没有到。圣经里面说，我们只要寻求，他就会赐给我们。什么时候求了而得不着？只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就是妄求的时候。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呢，并不适合我们。神可能会给我们更好的东西。只有这个时候呢，我们求的不会得到应允。好，那我们看这个管宴席的，他喝了这个酒，喝了这个酒，然后他说什么呢？叫新郎来说，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表示什么？这个水变来的酒比一般的酒好还是不好？好，比之前新郎他预备的酒还要好。大家知道，刚才说这是一个无中生有的神迹，但是呢，酒，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酒是怎么做的、啊？做酒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比如说葡萄酒，它要先发酵，它要发酵，发酵需要什么？需要时间的，需要时间的，不是说一瞬间就可以的，所以慢慢慢慢，这个酒精成分就是随着发酵的时间呢，它慢慢慢慢酒精成分就越来越高，越来越高。那像葡萄酒大概15%到这个时候发酵就结束了，它是控制在这个范围里面。那这个管宴席说，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表示呢这个酒是比一般的好。在中国有一种酒叫做女儿红，大家知道吗？女儿红原来是什么酒？啊？原来是绍兴酒嘛，绍兴酒里面的花雕，花雕把它放了陈年花雕就变成女儿红了。知道女儿红的故事吗？为什么叫女儿红？嫁女儿的时候要送的酒，因为现在可以买得到，大家只是这样觉得。其实女儿红是什么？当一家他生了女儿的时候呢，就开始酿这个酒了，就把这个酒就埋在地下。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呢，把这个陈年好酒一起拿出来送给就是新郎那边的，这是女儿红的来源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酒呢，女儿红就是说越陈越香，越陈越香所以当时就是说很多人现在好像都愿意娶年轻的，对吧？娶老婆想要年轻的，但是当时就说有这个女儿红的习俗的地方，就是说这个酒，因为跟女儿的年龄是一样的嘛，女儿多少岁，出嫁的时候几岁，这个酒就是几年的好酒，所以就是这是陈年好酒，所以女儿红就是越放越香的，你买来还可以继续放。那当然葡萄酒跟女儿红是不一样，但是我要说的是，这是一个呢，不只是无中生有超越物质的神迹，这也是一个超越时间的神迹。因为它要变得比原来的酒还要好的话，肯定它的这个发酵过程是必须，如果你要真的用手工做的话，要比原来的酒花更多的时间的。但是我们明显的看到在这一处经文的时候，没有那么长的时间，对吧？没有那么长的时间，它只是把水倒到缸里摇出来送到管宴席那里，就已经变成好酒了。所以神行神迹的时候，它是会超越时间的，不只是超越物质，而且是超越时间的。所以当我们有时候看神的作为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啊，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或者说我们想要求神啊，现在我这个太危急了，你会觉得说啊，祷告来不及了，我自己想办法吧。有时候会这样子，但是呢，我们要相信神做工的远远是比我们做的又快又好，又快又好。并不是说现在来不及，越是紧急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越应该学习来依靠神。如果凭着我们自己的力量，很多事情没有办法解决的。但是呢，在神他是超越时间的神，所以即使你觉得啊，这个现在在求神已经来不及了，永远没有来不及的时候，永远没有来不及的。只要你觉得现在我需要的时候，你就呼求神，向他祷告的时候呢，神就会在最适当的时候应允你。这是我们需要凭着信心来跟神求。然后在最后的这个2章11节说什么呢？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会不会觉得有点矛盾？刚才我们说耶稣跟玛利亚说什么？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如果你是玛利亚，你听到这个的话，你会不会觉得啊，没希望了？因为耶稣讲得很明白嘛，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会不会觉得哦，那就算了吧？但是那时候呢，玛利亚怎么样？她还是跟仆人说，她叫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她凭着信心这样子说的。那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耶稣，你明明刚才说时候还没有到，为什么最后还是行了神迹了？哎，这样不是说神是信实的吗？怎么这样出尔反尔？明明刚才说不要，有没有这种疑问？嗯，当然，圣经里面这段经文里面没有更多的解释，它只是叙述这一段事实而已。但是我个人比较相信的是，神还是会怜悯我，会垂听我们呼求的。嗯，当然，主权是在于神。耶稣要不要行神迹，在什么时候行神迹，这是耶稣神的儿子他来决定的，并不是说因为玛利亚求他，所以然后耶稣就好好好，你是妈妈说的，我就做了。因为这里明显的写十一节说，行这个神迹的目的是什么？要显出他的荣耀来。所以耶稣他知道他在这里行了这个神迹之后，就可以显出他的荣耀来。所以他才做了这个，行了这个神迹。但并不是说，刚才明明说不做，怎么后来又做？不是这种出尔反尔的心态的。他知道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时候，而且再来的结果是什么？十一节的末了说，他的门徒就信他了。他的门徒就信他了，这就是开始。耶稣知道这是最好的时候，要在耶稣跟他的门徒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所以最后他还是怜悯了人的需求，而且他知道这个时候对神也是最好的时机，所以他显出这个神迹来，为的就是显出他的荣耀来。我们如果你看福音书里面很多地方，耶稣做了很许许多多的事情，在这个之后当然行了更多的神迹，还有许许多多他的生平有很多记载在圣经里面。可以很清楚的说，没有一件事情是随便做的。你有没有看到耶稣说他随便做了什么，或者他想到什么事情他就去做？不是，没有一件事情是这样的。甚至在这个十字架的救恩，耶稣什么时候钉十字架他自己清不清楚？清楚，连什么时候人要来抓他他都知道。所以他在逾越节最后的时候掰饼设立圣餐的时候就说，而且他更早的时候就说，我将要有一天我不在你们中间了。他也知道犹大会背叛他，而且知道抓他的人脚步近了，他自己都知道，所有的时间他都掌控的，不是完完全全的在他的手中。所以耶稣知道什么时候他要做什么事情。那如果当然我们不是耶稣，我们没办法想象，但是如果你想，你已经知道你有一天你自己要被挂到十字架上，被钉在十字架上，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耶稣在客西马尼园还最后的向天父祷告说，可不可以把这个苦杯从我这里拿走？但是他还是选择了顺服，说神啊，如果这是你的旨意，就让他成全吧。可能我们没有办法想象耶稣的那个心情是什么，他已经知道他什么时候要钉十字架了。但是他还是愿意为着我们的罪，为了成就这个救恩，他亲自的走向了哥哥他，亲自的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借着这个神迹，我们可以再次思想耶稣的爱在我们的身上是何等的浩大，为我们罪人他可以成就十字架的救恩，而且他是亲自愿意自己钉到十字架上。我们再次思想耶稣的救恩，借着这个机会，我们没办法想象十字架的痛苦。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十字架的痛苦是怎么样的，我们不知道耶稣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走向他自己背着十字架走向了哥哥他的山里，怎么样的成为无辜的无罪的羔羊，但是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再次思想神的爱，借由这个加拿水变酒的神迹，我们可以知道耶稣神的儿子他是超越物质的，超越物质的神，他也是超越时间的神，而且他是超越我们期待的神。他在最适当的时候以最好的方法，而且常常是我们所预想不到的方法，完成了我们所求的事情，而且常常这个完成的这个结果是超乎我们所想象，超乎我们所期待的。 感谢神，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可以认识耶稣这位真神的儿子，让我们可以从心里相信他，也求神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加强我们的信心，不要再，当然我们有时候还是会软弱，但是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就想起在神是凡事都能的神，没有事情是他做不到的。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你，谢谢你今天借由这一段短短的经文，让我们可以再一次的看到你在这世界上的时候是何等的体贴我们人的需要，而为着显出你的荣耀来，你做了行的第一件神迹在这个地上，让我们知道你是超越物质的神，超越时间的神，也是超越期待的神。哈利路亚，感谢你，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可以有更强的信心，更大的信心，可以一心一意来跟随你。继续每一天当中与我们说话，让我们知道如何的来寻求你的心意。感谢赞美，继续我们同在，听主耶稣的祷告。好，我们继续来有一点亲近神的时间。